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系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请问听到吗？
听到，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高兴能够再同大家一起聚会。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聚会。
一同学习神的话语。
一同学习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出面的天气就可以说是冰天雪地。
今天出现的天气可以说是冰天雪地。
特别的就是我们是今年是我们旧历的新年第一个主日。
特别的是今天是今年的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都喜欢新的事物。
我们都喜欢新的事物，
所以过新年是一个好好的时刻。
因此过新年是一个很好的时刻。
无论我们上一年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我们好像有一个机会重新再来。
比如无论去年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今年可以重新再来。
用新的物件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事情。
用新的物件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事情。
我时时听到弟兄姊妹讲，
有个新年一个很好的时刻。
我时时听到弟兄姊妹讲，用新的事物的时候，好开心，好雀跃。
我常常听姊妹说用新的事物的时候，都是很雀跃，很开心。
有啲姊妹话，有个新的厨房咧，就好好大件事。
有的姊妹说，如果有新的厨房，那就很好，很大件事情。
是她一个梦想的事实了，就 成真了。
是她的梦想，那梦想就成真了。
有些弟兄呢就买到新电脑的时候呢就很开心。
有些弟兄买了新的电脑，他们就会很开心。
新的汽车都是比我们开心一段时间的。
新的汽车也是使我们开心一段时间而已。
但是新的事物都会变成旧的。
但是所有新的事物都会变成旧的。
今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今天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比新的更加重要。
这件事情比所有新的都更重要。
因为是讲到生命的事实。
是讲到生命的事实。
第一节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第一，他们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这件是一件很大的神迹。
这是一件很大的神迹。
死的要变成活的。
死的要变成活的。
这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行的事实。
这是一件没有人能够行的事实。
只有我们的真神才能够行出来。
只有我们的真神才能走出来。
在这段的经文一至三节里面讲到一个事情。
在这段经文一到三节里面讲到一件事情。
这里是讲到我们的过去，即是说我们未信主之前。
这里讲到过去，也就是说我们还没信主之前。
讲到我们的光景。
讲到我们的光景。
讲到我们的实际的状况。
讲到的是我们实际的状况。
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生命的。
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生命的。
第二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第二节讲到，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第二节的经文呢，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
第二节的经文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
讲到我们未信主之前的真正的情形。
讲到我们未信主之前真正的情形。
一至三节都是讲我们过去的状况。
一到三节都是讲的是我们过去的状况。
但是第一节说，他是将我们在罪恶过犯之中叫我们活过来。
第一节他告诉我们，在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
这一段的经文可以是讲到是之前和之后一个对比。
这段经文讲到的是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对比。
我们看电视呢，很多这些节目。
我们看电视看到很多这些节目。
就是叫做 Before and After。
就叫做 Before and After。
就是之前之后。
就是之前之后。
很多的商品呢，就食物的商品呢，就叫人去买，吃了之后呢就能够减肥。
很多商品呢告诉人家啊，吃了之后就可以减肥。
无论它真与假都好呢，它的广告呢是很惊人的。
无论真与假，它的广告是很惊人的。
它通常就是会用同一个人用两幅相，它的之前和之后。
通常是用同一个人的相片照出来，是之前和之后。
之前呢就当然是比较不好看了，比较大了，但是呢之后呢就很嚣张，很好看的。
之前当然是很大，很不好看，不漂亮，之后呢却变得很苗条，很好看。
给你一个很大的震撼。
让你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亦有啲咧，就系一啲节目咧，就系教人哋装修自己嘅房间屋企。
有一些节目是教人家如何装修自己的房子。
佢亦都系将未装修之前同埋装修之后两张相俾大家睇。
他也是把未装修之前和装修之后的相片一同来比较。
你是会看到之后很惊讶，为什么两间屋好像都不是一样的。
你会很惊讶，因为你看出来好像两个房子怎么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是真的同一间屋来的。
但其实是同一间房子。
我们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特别。
我们看到这些节目的时候都觉得很特别。
很大的改变。
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过去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其实那个改变是很大的。
我们在未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我们的改变的确是很大的。
我们得救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得救之后有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神给了我们一个生命之后呢，就是和我们以前的状况完全改变。
神给了我们生命之后，我们就和以前的生活状态就完全的改变。
因为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
因为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不认识真神。
不认识真神。
就好像罗马书大家认识的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就如罗马书三章所说的，因为世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这个就是一个死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死的状态。
我们神未叫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状态。
神没让我们活过来之前，我们是没有一个生命的状态。
当然这个不是肉体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肉体的生命，乃是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当时属灵是一个死的人。
当时的属灵是一个死的人。
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
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
是对属灵是没有反应的一个人。
是对属灵没有反应的一个人。
如果一个肉体上面死了的人，他是没有反应的。
如果肉体上死了的人，他是没有反应的。
无论你给罪有吸引力的东西他看他吃，他都不会享受。
无论你有多么吸引力的东西和吃的东西，对他来说他也不没有感受。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属灵的恩典的。
因此当时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到属灵的恩典。
但是神在那个我们还在罪恶过犯当中呢，他就叫我们活过来。
但是神却让我们在还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
大家都认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我们都认识的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但是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他叫我们再一次活过来。
但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他让我们再一次的活过来。
问题是死了怎能够活呢？
问题是死了如何能够活过来呢？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死回生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起死回生的。
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叫人复活。
只有主耶稣才能让人复活。
如果我们属灵不能够有生命，我们是没办法领会神的事。
如果我们的属灵没有生命，是无法能够领受到神的生命。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这样说，他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讲到哥林西书说，
在这段另外呢，就是我们思考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
另外我们也思考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撒玛利亚人在他在个井旁的时候跟耶稣的对话。
撒玛利亚人在井旁的时候和耶稣的对话。
特别咧喺第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耶稣话：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我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 活水。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章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您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
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当时在属灵上面她没有这个能力，
因为当时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没有这个属灵上的能力，
她在属灵上面是一个死了的人，
她在属灵上面是一个死了的人。
所以耶稣才说，你若知道，
因此耶稣才说你若知道，
因为她根本本身就是不知道，
因为他根本本身是不知道。
跟住在这段的对话 当中呢，在最后耶稣有问他，
在这段对话当中最后耶稣也问他，
大家都记得呢，耶稣就叫他请他的丈夫出来，
大家都记得是耶稣想请他的丈夫出来，
但是他就说他没有丈夫，
但是他说他没有丈夫。
当然耶稣是 指斥他，他曾经有过很多的丈夫，现在的丈夫根本都不是他的。
他当然，耶稣曾指出过他以前有很多个丈夫，现在的当然是不是他的丈夫。
我们看到一个属灵死的人是没办法领会神的事情。
我们看到 属灵死了的人是没有办法看到耶稣的事情。
这段的经文实在看到神的恩典，他将我们从死的状况变成一个活的状况。
这段经文能告诉我们，我们从死的状况变成活的状况。
他讲到我们当时的状况是随从今世的世俗来到生活。
他讲到我们当时的情况是随从今世的世俗来活的。
还有放纵肉体的私欲，
还有放纵肉体的私欲。
我们知道，放纵肉体的私欲是完全是跟神敌对。
我们知道放纵肉体的私欲完全是和神敌对的。
特别我们在新年的新开始呢，我们更加要是过圣洁的生活。
特别是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更要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看到这里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这样说，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就如加拉太书里面五章十九节开始说，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言等类。我们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当我读这个加拉太书这段的经文，每一次读完的时候，我都很大的震撼。
当我每次读完加拉太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很震撼。
读到非常之累。
读得非常的累。
他所列出的那种的坏是这么多的元素，
他所列出来的坏是多么多的元素。
真的 我思考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为什么他仍然能够忍耐我们呢？
我常常念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都想到他为什么 如此的都还能忍耐我们。
我们世人是犯这么多罪，这么污秽，
我们世人犯这么多的罪，这么污秽，
他都仍然是愿意 死在十字架上面来到拯救我们。
他仍然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仍然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这个神迹。
这乃是他，我们仍然在罪犯过之中，他仍然叫我们活过来的神迹。
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属灵的能力。
当我们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没有属灵
的能力。我们对属灵的事物是没有感觉。
我们对属灵的事物没有感觉。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坏事，有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坏事。
所谓我们时时都有时犯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犯一个错误，是没有自知之明。
自己做得不好仍然不知道，
自己做得不好仍然不知道，
自己不足够还以为自己 很能干，
自己不足够但却自认为很能干。
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些电视的表演节目，
相信大家也看过很多的电视的表演节目。
这些节目呢就是全世界都很流行的，
这些节目全世界都很流行的，
就是一个天才表演的节目，
是一个天才表演的节目。
大部分的人呢就去有初选啊、筛选啊，然后呢就去决赛啊、总决赛啊，这样
大部分先从初选半决赛，最后到决赛。
在美国就出名的叫做 American Idol 啦，
在美国就有American Idol。
英国又有他们英国的 talent 啦，
英国有他们的叫 talent。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这些天才横溢的节目啦。
中国大陆也有很多这些天才横溢的那个节目。
很多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不会唱歌。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不会唱歌。
就去参加了。
就去参加了。
但是这些节目呢，它有一个计划呢，就是将这些人的丑态呢就暴露出来。
但这些节目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想把这些丑态呢表现出来，
引啲观众嚟到开心，
吸引观众，使观众开心。
呢啲有啲人呢去表演嘅参赛者呢，一出声呢就真係吓到你傻咗嘅。
有些参赛者呢一出声一开口就把你吓懵了。
哇，嗰把声呢就刺透你个耳仔，辛苦到不得了。
他的声音刺透你的耳朵，很辛苦。
有些人形容就是好像猫被人煎浸皮的时候叫的声音，
就如同有些人认为像那些动物被牵了皮的时候狂叫的那个声音很难听。
但是他还认为自己是很难好好听，
但他却自认为很好听。
不单止去参加比赛，
不单止参加比赛，
当他去被筛选的时候就被人 fail 了，就是说不合格了。
当他们被人淘汰之后不及格的时候，
他会发脾气的，
他会发脾气哦，
他会骂那个裁判的，
他会骂那个裁判，
说那个裁判不识货，
说那个裁判不懂货，
他根本是没有自知之明，
他根本不知道没有自知之明，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呢有些镜头呢就看他冲去他的父母的身边揽着父母哭。
有些镜头呢可以看到他跑过去父母的怀中里面哭，
哭到呢就是好像个泪人一样
哭成像个泪人一样。
然后呢那个父母呢就帮他一起呢就骂那个裁判，
然后呢父母也和他一起骂那个裁判。
不单止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连父母都是没有自知之明，
不单单是参赛者没有自知之明，连他的父母也没有自知之明。
因为 这些人是不懂什么叫音乐，什么叫艺术。
因为他们是不懂什么叫做音乐，什么叫做艺术。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些人这样。
其实我们活在罪犯罪恶当中，过犯罪恶当中的，就如同他们一样。
我们听到很多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好人，
有时候我们常常听到我们是一个好人，
他根本是属灵是死的，
但根本他们的属灵是死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得到自己的罪恶，
因此他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罪恶。
如果神不是给这个恩典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自己的罪恶的。
如果不是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罪恶。
因为他叫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能够活过来，
因为他能够使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活过来，
是世界上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的，
世界上只有他能赐给我们。
他叫我们能够得到这种的恩赐，是以弗所书特别提醒我们的，
他使我们能得到这些益处，是以弗所书所特别告诉我们的。
他这个是一个给我们一个极丰富的恩典，
他这是给我们一个极为丰富的恩典，
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恩典，
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恩典。
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在第四节至第十节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状况。
他让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到第十节是另外一个状况。
第四节就看到他说，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第四节他就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然后我们在第五节呢，就看到他有个恩典 是发出来。
在第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恩典发出来。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的丰富的怜悯，然后呢他赐给我们这个大爱。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怜悯，然后 赐给我们这个大爱。
我们非常之熟悉的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
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八和第九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因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时时都背出来的了。
其实我们这段经文常常背出来。
我们整个起死回生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整个的起死回生都是神的恩典，
是真的没有办法可以了解的，
真的是没有办法可以了解的。
我们爱一个不可爱的人都这么难，
我们爱一个不可爱的人都如此之难。
但是好像我们刚才读加拉太书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样样都有，神都要爱我们。
但是如同我们刚刚念的加拉太书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但神仍然爱我们，
完全是不可思议，
完全是不可思议。
假如我们被警察抄牌，
假如我们让警察给抄牌，
他跟我们讲完说话之后，
他和我们说完话之后，
他就拿他的银包出来，
他就把他的钱包拿出来，
然后拿了几百元出来，
然后拿出几百块钱
交给你，
交给你。
他说你给我抄牌呢，心情一定不是挺好。
他说你让我写罚单啊，你的心情一定不好。
那你就拿这几百元呢，就去散散心，解解闷，跟家人朋友去吃餐饭呢。
你就拿这几百块钱和你的家人去享受啊，开开心心的吃顿饭。
忘记了你刚才的事情好了，
忘记了你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好了。
那这个故事当然不会发生，
这个故事当然不会发生。
我都没听过警察会抄完牌之后给钱人的，
我也没听说过啊，警察写完罚单以后还给你钱的。
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
神爱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你犯了事都好了，
你犯事也好，
他还要给钱你，
他还给你钱，
还要给你快乐，
还给你快乐，
还要给你和家人快乐，
还给你和你的家人快乐，
和朋友一起开心，
和朋友一起开心。
这些就是神的爱，
这些就是神的爱，
完全是不可以想象，
完全是不可以想象的。
但是不要忘记刚才加拉太书那种提出来的事实，那种我们的罪行。
但是不要忘记了刚刚我们所念的加拉太书里面的那些罪行。
但是神都不会放弃我们，
但是神仍然不会放弃我们。
我们在罪恶过犯当中，他能够叫我们活出来。
我们在罪犯过程中也让我们活过来。
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将它归纳一下。
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归纳一下。
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生好几件的大事。
在这段经文里面发生了很几个件大的事情。
我们温习一下，变成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吸收。
我们复习一下就可以简单的吸收。
其中第一件大事就在第四节。
其中第一件大事情就是在第四节。
就是既然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的大爱就是第一件大事。
神的大爱就是第一件大事。
在第二件大事呢，就在第五节了。
第二件大事就是第五节。
他就是将生命赐给我们。
他就把生命赐给我们。
第一件就是爱，第二件就是生命。
第一件就是爱，第二件就是生命。
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第五节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这段经文的其中几件大事就是神的爱，神的生命。
其中几件，在这段经文里面，其中几个大的事情就是神的爱，神的生命。
第三件大的事情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能力。
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神赐给我们能力，
就在第六节那里，
就在第六节那里。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我们如果要复活呢，要活呢，是一定要有能力才可以活的。
如果我们能活，是一定要有能力才能活的。
所以这段的经文就是有一个大的事实，有一个大的事情，就是神的生命进入了我们当中。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有一件大事，就是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当中。
我们在死的状态，如果没有生命进入来，我们是永远都是死亡。
我们在死的状态里面的时候，如果没有活的生命进来，我们仍然处在死的状态里面。
第四件大的事情呢？
第四件大的事情
就是亦都在第六节那里，
也在第六节那里。
神赐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身份，
神赐给我们很最大的身份，
就是天上的身份，
就是天上的身份。
在第六节最后讲话，一同坐在天上。
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能够接受到这个这么大的位置，能够有天上的身份，能够一同的与基督耶稣坐在天上。
我们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接受这个、身份，一同和神坐在天上。
好，所以我们呢，有神的大爱，有神的生命，有神赐的能力，有神赐的身份了。
我们有神的爱，神的赐给我们的能力，还有也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有那个和神同坐在天上的身份。
然后第五个大事呢，就是在第七和第八节那
里。然后第五个大事情呢，就是在第七和第八节，
就是神赐的恩典了，
就是神赐的恩典。
因为一切都本乎恩，
因为一切都本乎恩。
我们看到加拉太书，我们根本就是完全是污秽的。
我们看到那个加拉太书，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完全是、污秽的。
第一节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第一节说我们是死在那个、过犯罪恶当中。
第二节说呢，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第二说我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然后顺服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
然后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第三节呢就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
我们是什么人呢？原来我们是一个可怒之子。
我们是什么样怎么样的人呢？原来我们是可怒之子。
原来我们以前的身份是这么可怕的。
原来我们以前的身份是多么的可怕的。
可怒之子真是最最没人格的了。
可怒之子就是说最没有人格的。
但是我们都不了解自己的状况。
但是我们自己却不了解那样子的状况。
唯有主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
唯有主的恩典才能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所以第五件事大事呢，就是神的恩典。
因此第五件的大事情就是神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奇事。
我们感谢主能给我们一个这么大的神迹奇事。
第六件事情呢，当然就是他的拯救了。
第六件事情当然就是他的拯救，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八节和、第七和第八节了，
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第七和第八节。
第七节呢，就是、也都在第八节和第九节看得到的。
第七节呢，也是可以在第八和第九节里面可以看到的，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也因着信。
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些人开玩笑说、好彩我信耶稣。
很多时候我、听到有些人在开玩笑的时候说、还好我信耶稣。
好像是他都挺厉害，他都懂得信耶稣。
好像他自认为很聪明，他也信耶稣。
原来这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得到，信心是神所赐。
原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心是神所赐的。
我们以人的脑筋没办法理解怎样是信耶稣的事实。
我们用人的脑袋、啊、是根本没办法相信、啊、
所以很多时候就认为呢、好彩我信耶稣。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还好我们信耶稣、
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功劳、
他们自认为是他们的功劳。
圣经如果我们真正去谦卑去读，信心是神所赐。
圣经我们仔细去念的话，我们知道信心是神所赐的。
当然我们可以在神学上面可以更深入的来到去研究。
当然在神学上面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去研究。
如果有人就说，如果信心是神所赐的，信不信耶稣就不关我事了。
如果说信心是神所赐的，那信不信耶稣就跟我没关系了。
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很肤浅 的反驳。
其实这是一个很肤浅的、反驳。
我们如果看回第一节的时候，
如果我们回去看第一节的时候，
他叫我们活过来，
他叫我们活过来。
一个死了的人哪有信心呢？
一个死了的人如何有信心呢？
一个死了的人什么都没有，
死了的人什么都没有。
所以信心是神所赐的，
因此信心是神所赐的。
当刚才我们列出神赐生命的时候，是祂生命进入我们当中。
当我们刚刚念到、神赐生命的时候，是神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果生命不进入我们这个死的状态，我们是没办法有信心。
如果他的生命不进去我们死的状态呢，我们根本没办法有信心。
我们怎样去操练信心呢？我们有我们的自由。
我们如何操练我们的信心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自由。
是神赐给我们的，
是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可以拿信心回来的，
不是我们可以拿信心回来的。
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恩典呢，是感谢呢，归还给神。
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恩典要归还给神。
然后呢、最后一点第八点呢，就是讲到呢，神呢赐给我们有个侍奉他的机会。
最后第八节他、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有侍奉他的机会。
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第十节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这个神赐的工作是很特别的，
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工作是很特别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亦都是在圣经里面呢，亦严格来讲呢是杰作啊。
在圣经里面严格来说是杰作。
我们是好像一个神的雕刻品一样，是一个杰作，是他的杰作。
我们就像雕刻品一样，我们是他的杰作。
他要雕琢我们，
他要雕琢我们，
使我们能够、被他造成、
是我们被他造成。
这个很重要，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这里很重要，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在以弗所书是很多次的讲在基督里面，
在以弗所书里面有很多次讲在基督里面。
上一次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呢，就一看就看了十次呢，就是在基督里面。
上次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到，一看就可以看到有十次讲到在基督里面。
很明显、作者呢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一段的学习呢就是一定要在基督里面。
很明显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这段经文的学习一定要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
而我们是神的工作，也都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然而我们的工作也是在神的、基督里面做成的，
不是 外面的影响力，
不是 外在的影响力。
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
那是在基督里面雕琢出来的，
乃是在基督里面雕琢出来的，
成为他的杰作，
成为他的杰作。
所以弟兄姊妹们，
因此弟兄姊妹们，
你们每一位都是神的杰作，
你们每一位都是神的杰作，
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所以是一个馨香的祭物，
是馨香的祭物，
让我们都过圣洁的生活献给神，
让我们都过圣洁的生活献给神。
第十节的下半节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第十节的下半段是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
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段的经文。
后面那几节经文呢，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呢，就一个是再一次的重复和鼓励。
在后面的十九到二十二节呢，是给我们的重复和给我们鼓励。
十九节提醒我们呢，我们的身份不再是外邦人。
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再不是外邦人。
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是在神家里面的人。
这里提醒我们的身份，
这里提醒我们的身份，
我们不是再是客旅，不是流离浪荡的人，
我们再不是客旅，不是流离浪荡的人，
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人，
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人。
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讲给我们听，我们的被建造是建造在神所差派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
第二十节以后讲的是我们是被建造的，
所以讲到我们的根基，
是讲到我们的根基，
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
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因为以弗所书是注重在基督的身体这个教导当中，
因为以弗所书所着重的是在神的身体的教导。
我们是基督的身，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第二节话呢，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第二十节一节说各房。
讲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的信服和联合。
讲到我们弟兄姊妹的顺服和联合。
第二十二节呢，就是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第二十二节呢，是鼓励我们，提醒我们要靠他同被建造。
第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要鼓励我们靠他和我们一起同造，
成为神的居所，
成为神的居所。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起死回生的经文。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这一段起死回生的经文，
看到我们以前的可怒之子的身份，
看到我们以前的可怒之子的身份，
成为充满了生命和有信心的生命，
成为充满生命和有信心的人，
然后成为神的杰作，
然后成为神的杰作，
行神的功，
行神的功，
然后不再是外邦人，
然后不再是外邦人，
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
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
彼此联络，彼此的建造，
彼此的联络建造，
住在圣灵所要我们居住的地方，
居住圣灵让我们居住的地方。
好，请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
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的祷告。
感谢我们的天父，
感谢我们的天父，
你叫我们起死回生，
你叫我们起死回生，
从死当中成为活的生命，
从死的当中成为活的生命。
求主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继续顺服你，
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啊，继续的啊信服你。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更加的过圣洁的生活，
更加的过圣洁的生活，
彼此的相爱，
彼此相爱，
彼此的联络，
彼此联络，
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多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多谢你给我们的话语，
求主你将它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求主你把它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爱主更深，
让我们爱主更深。
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让我们同唱回应诗299首奇异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非常的伟大。